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又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养儿一百，非常之叻，养儿一百，长忧要九十九。细个就要担心他吃得瞓得饿不饿得，读书又要担心他跟不跟得上，读识朋友了又担心他认识到坏朋友。啊，如果有一日他真的認識了一些壞的朋友，還跟著朋友去做壞事，甚至認為這班的朋友還親過自己的家人，他不再回家了，如果你是那個父母，你會怎樣？我想那種的心痛真的沒有人，沒有很多的言詞可以一句就形容得到。如果这个状态是我们的天父爸爸要面对呢，会怎样呢？我相信我们的天父爸爸和我们一样，都很想这个的儿女可以回转，快点回家，快点跟自己复和相应。今天很想透过参孙这个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天父爸爸怎样面对他的子民要离弃他去叩拜另外的神，也都偏离他的律法，他的心急他的焦急同样地都想办法怎样带他们回去他的身边。今天参孙的事迹，让我们就一同看下慈诚爱索怎样去牵引天父爸爸的子民。今天讲到的第一部分是慈诚爱索紧紧牵引，第一点随世界行轻忽神心意的子民，第二部分是慈诚爱索紧紧牵引圣灵灵性沉睡的子民。首先讲第一部分，随世界行轻忽神心意的子民。事实其实到了参孙的时期，以色列人虽然被非利士人去管辖，但是最特別的地方是過去他們經歷被其他外邦管轄的時候，他們是會哀求耶和華的，但是去到士師的年代，他們連哀求悔改都沒有，即是代表什麼呢？代表了他們甘於在非利士人的管轄之下，亦都表示以色列人已經兼容了非利士人的文化和接納他們的神。面对当时以色列人这个这样的境况，神怎样做呢？神他拣选了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未怀孕生参孙的时候，他就已经派了使者去找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了，你要怀孕生子，但是你不可以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在母腹开始就要献身归神的人，这个献身归神的人就是和合本我们比较熟悉的拿细耳人，他的使命就是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能讲到这里你会有些疑问，哦，天父爸爸刚才不是讲话想以色列人回转回去他身边吗？那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有什么关系呢？从属世的角度去看，以色列人是脱离外族人的管辖，但是在属灵的角度去看，他是脱离外邦神和外邦文化的管辖。所以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属灵的层面其实就是回转归向神的身边。好了，跟住到参孙出世到他长大，耶和华的灵就开始鼓动参孙了。当大家听到这句的时候，你会不会期望跟着的故事就是啊这个的参孙怎样去跟随神呢？但是大家熟悉参孙的故事就知道，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个鼓动被神的灵鼓动的人，又有召命的人，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呢？而且拿细耳人也都在民数记六章讲得很清楚，他呢是要分别为圣，专心侍奉神的子民，可以呢是一段的时间或者终身，但是参孙呢，他呢要是被拣选，终身要成为呢侍奉神的人。所以他呢就带着一个这样的使命。不过你就会发现 点解佢唔系咁嘅咧？你就发现咧，原来当时嘅人咧都有一个咁样嘅文化，就系咧作自己看为正嘅事，即系话自己想点就点啦。咁喺参孙身上都系咁。首先，佢咧就娶非利士人嘅女子为妻。其实呢一个咧，连普通以色列人咧都唔可以咁样做噶，因为咧喺《申命记》七章三节已经讲明，你哋入迦南地方嘅时候，你哋系唔可以同当地嘅人结亲嘅。所以咧，参孙唔系拿细耳人都唔能够咁样做，更何以色列人普通一个以色列人都唔能够咁样做，更何况佢一个拿细耳人呢？再者，佢亦都系一个咧放纵私欲嘅人，想做咩就做乜嘢。完全咧唔理咧拿细耳人保守自己圣洁嘅规矩，例如咧佢唔可以挨近死尸，但系咧佢咧就去喺一个死咗嘅狮子身上咧攞蜂蜜。佢亦都系放纵私欲嘅，佢见到一个妓女就同佢亲近。睇到嚟呢度，你就会发现点解一啲都闻唔到呢一个人有归身俾神嘅味道嘅咧？咁我哋会问：诶，会唔会佢唔知道呢一个嘅神嘅心意咧？但系从佢同大利拉嘅说话里边，我哋知道佢系知道自己咧由冇福嘅时候就已经要献身归俾神噶啦。咁点解一个被神鼓动又带住神嘅使命嘅人会变成咁咧？头先讲过，佢咧会做一啲看自己为正嘅事。原来以色列人已经沾染咗当时咧非利士人嘅拜偶像啦、淫乱嘅献祭仪式啦、道德败坏啦。当你咧睇到咧其实参孙嘅凶狠、冲动同埋自私，例如咧，佢同非利士人嘅冲突之后咧，佢咧就捉咗300只嘅狐狼，跟住咧点火把，跟住咧就放佢哋入个田嗰度咧，等嗰啲嘅狐狸咧烧晒所有嘅田。你会觉得哇，点解呢个人可以咁夸张嘅？点解呢个人可以咁失去理智嘅咧？但系原来当时嘅人，非利士人都系咁做嘢嘅，其实。非利士人同参孙产生冲突之后，佢系将参孙嘅岳父同埋佢嘅妻子咧就烧死。你会见到咧，其实参孙同当时嘅非利士人咧系差唔多嘅，即系话参孙嗰种嘅夸张、嗰种嘅凶狠、嗰种嘅离开神嘅道，其实完全系因为佢跟随咗当时非利士人嘅文化，所以就会变得冇神嘅心意。就算有神嘅灵鼓动，都好似活得冇神嘅灵一样。这个状态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看参孙会觉得我哪有可能好像他那么夸张，但原来他那么夸张是因为当时文化影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有没有都活在一些文化里面，以致到我们不觉离开了神呢？今天充斥着我们的文化有很多，有个人主义，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即食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不觉就已经蚕食着我们决定怎样行事为人。今天特别再想跟大家讲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将自己的喜好和利益作最大的考虑。很多事情的取决就是想就不就到我，多过信不信服神的心意。例如你会揀啲乜嘢嘅侍奉呢？係我嘅喜好多过尋问神嘅心意？返崇拜团契就唔就到我嘅生活节奏多过我去就嗰啲嘅聚会呢？十一奉献满足我嘅需要先，定是多过学习信心的功课呢？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受住很多的文化去影响，那些的文化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相违背。所以如果我们稍微不用点力的话去抗衡这些的文化，我们不觉呢就会跟随了这个世界而行，慢慢就会轻忽神的心意。人虽然就是软弱，挣扎在这个的当中，成为随世界行而轻忽神心意的子民，大神的慈诚爱索依然紧紧牵引住他的子民。我们再从参孙的故事去看， 当参孙你会见到他没有攻击非利士人，反而是去娶非利士的女子，似乎离开了神的心意。但是作者留了这一句，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起。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他正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正管辖着以色列人。相信这一句会带来一个疑问的，咦，刚才你不是说讲明神不让那些以色列人娶迦南女子的吗？咦，但是为什么这里又说他娶非利士人的女子的时候是出于耶和华的呢？那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矛盾呢？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的故事？哥哥出卖约瑟必然是他们的错，不过神却可以用哥哥的错去成就他的心意。在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令我们想，这句说话令我想起在网上看过一句说话，神连人的错误都能够计算在内。当我看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很震撼，其实神的大能叫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只要不断回转返回去渠道的时候，他必定会继续引导我们返回去他的心意里面。今次神透过参孙娶非利士人女子，其实都是要发动他和非利士人的争端，是透过参孙的错误成就他的心意，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和这个迦南的神为敌，在属灵上就是要表示回归耶和华。事情继续发展，刚才大家读的时候都有很多，在士师记14章6节、19节、15章14节重复了这一句，我们一同读一次，预备起。耶和华的灵强力地临到参孙，神的灵会临到士师身上的描述其实在整个士师记里面只是出现了7次，但是参孙占了4次，连埋头先13章25节嗰度，耶和华嘅灵开始鼓动参孙，而呢个强力地呢3个字，净系用喺参孙身上，其他嘅事师只系话神嘅灵临喺到佢嘅身上。呢一个系一个好吊诡嘅做法。参孙系最差嘅事师，我哋就会谂神一定唔会点理佢，但系相反，神确实有一个慈性爱索要牵引住佢。他最差咩？神就要最用力的方法，用他的灵要引导参孙，赐给他超乎常人的力量，要成就神的心意。当每次耶和华的灵临到参孙的时候，耶和华参孙都有超乎常人的气力。第一次就是徒手将只狮子撕裂，拯救了他自己的生命。第二和第三次就是他和非利士人的争战，他就大大获胜。弟兄姊妹，我想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神，你这么用力去牧养参孙，但是他只是一个跟随世界行，轻忽神使命心意的一个人，其实侍奉的果效是很低很低的。但是神依然好用力咁样去牧养佢。其实即係表示咗啲咩呢？表示咗原来侍奉嘅动力唔係来自侍奉嘅果效，係在乎呢成就神嘅心意。唔知道大家喺你嘅侍奉里面有冇经历过侍奉果效好低嘅时候呢？灰心真係少不免。但係我哋能唔能够捉住翻呢个侍奉，只要我成就到神嘅心意，就可以唔放弃呢？当我全职做牧者呢一年，我都曾经落入过一个灰心嘅状况，因为原来写一篇讲章实在用我好多时间同埋心力嘅。有时好用咗好多时间心力去写，写完一篇之后讲完啦，跟住我都会去问啊，其实这样讲完一篇道，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有多少的造就呢？我不是说没有，但是这个性价比很低。我讲性价比，即是 在我心底里面已经不觉意被这个社会的文化蚕食了。我侍奉都说性价比高不高。跟着神就提醒我，他跟我说，我只是要你这样努力这样去看解释过圣经就得了。这个就是我在你身上的心意，你其他东西不用理。就是这一句，每一次就算我要用多少时间去解明个圣经，我都不再介意，我都不会再问我的性价比有多高，因为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我已经成就了神的心意，那就得了。再者，其实我每一次写讲章的时候，我都能够经历上帝大大的同在去感动我。原来侍奉不是神要我们追溯要好有果效我们才去做，原来侍奉是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经历他自己。看完第一部分，慈诚爱索紧紧牵引住随世界行轻忽神心意的子民，我们去看看第二部分。慈诚爱索紧紧牵引灵性沉睡的子民，到了参孙娶大利拉了。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悉，菲利士的首领用钱呢收买大利拉去探呢参孙力量的源头。经过了四次的催逼之后，参孙因为太心烦了，他呢就告诉大利拉听，哎，只要你将我的头发呢去剃了的话呢，我就会失去力量的了。结果呢大利拉真是将参孙的头发剃了，结果呢他的力气离开了他。跟住之后那一节十六章二十节，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两句放在两节的尾部分，亦都用紧同一个字离开，好似呢一个平衡句咁样，其实表示紧参孙嘅力气离开系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咗佢，亦都呼应紧前文，每当参孙发出异于常人嘅力量之前，都系有耶和华嘅灵强力地临到佢身上。所以好直接咁样表达参孙嘅力量系嚟自耶和华嘅灵。咁但係點解大利拉剃咗參孫嘅頭髮之後，耶和華嘅靈就離開佢，以致力氣都離開佢呢？因為喺民數記講拿細爾人嘅條款嘅裏面講，因為呢個長髮喺佢頭上就表示咗佢獻身歸神。如果你剃頭嘅話，即係話你唔再願意成為一個拿細爾人，你唔再願意呢去獻身歸俾神。咁樣嘅狀況即係話参孙已经不再想服侍上帝。一个这样的拿细耳人，他根本就没有遵行过拿细耳人的规矩，个灵性穷到只是得回这一把的头发，靠住这把的头发扔住拿细耳人的身份，扔住上帝。当他放弃的时候，连这个唯一扔住到上帝的东西都放弃了，表示他已经不再愿意献身给神，所以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圣灵正是给一些服侍神的人去能力去服侍他，他已经不再需要神给能力他去服侍了。所以经文带出的重点是他不知道，那表示了原来一个子民，属神的子民，他都可以不察觉神的同在，不察觉神的力量。参孙更加误会他自己的超乎常人的力气是来自他拿细耳人的外表象征长发。我们一同读士师记十六章十七节，预备起。我的头从未剃过，因为我从在母腹开始就是献身归神的人。我的头发若被剃去，我的力气就会离开我，我就会像其他人一样软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 其实参孙一啲都冇提过耶和华嘅灵，但系圣经却常常都讲四次讲耶和华嘅灵临喺佢身上，佢竟然一啲都冇发觉。点解呢？因为佢根本都唔在乎，亦都唔察觉神嘅灵。参孙呢种灵性嘅沉睡，对我哋有乜嘢嘅提醒呢？我哋会唔会有时候都被自己能够维持住一啲外在基督徒嘅特征，例如我成日都翻教会，表示咗啊我就有侍奉嘅能力呢？参孙嘅事迹去提醒我哋，侍奉是在于神的同在，神的灵。但对于神的同在和神的灵，我们敏不敏锐呢？如果你有侍奉的话，会不会侍奉是一个场景，让你更加刻意去追求神的同在和神的力量呢？每次我预备侍奉，又或者侍奉的时候，甚或在侍奉的时候面对令人灰心的事、灰心的人，我们都很需要不断去祈祷，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在这里，神啊，我需要你的力量，神啊，我做不到。就连我今天我要站在这里说，我都要不断跟上帝说：上帝你要在这里，你不在这里我做不到。我要成为的是一个神能力的流通管子。有一位钢琴老师这样跟学生说：我一日不练琴自己知，我两日不练琴隔离位知，我三日不练琴天下知。为什么？因为当他要演奏的时候，全世界都听到，咦，为什么差了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一次不寻求神的同在和力量去侍奉，自己知。我两次不寻求神的同在和力量去侍奉，我的 partner 知。我三次不寻求神的同在和力量去侍奉，被我服侍的弟兄姊妹知道。弟兄姊妹，我想到来这里的时候，我不敢啊，我不敢不靠上帝，我不敢我不跟上帝说你要在这里。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只是侍奉，侍奉只是多一个场景，让我们更加体会上帝的同在和力量是有多么重要。其实我们每一日，我们面对要抗衡这个社会文化，我们要怎样去努力去为主作见证，怎样做好我们今天要做好我们角色的责任。其实全部我们都很需要神的灵的同在，很需要神的力量去给我们。弟兄姊妹，很想邀请你在你的祈祷里面尝试去这样求啊，神啊，我需要你的同在，我求你给我经历到。神啊，我需要你的力量，给我面对我身边不同的人，给我面对生活不同的拉力，我需要你的力量。就让我们这样去实践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知，我们身边的人知，每一个见到我们的人都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当参孙就是一个灵性咁沉睡的人的时候，神的慈诚爱索怎样牵引他呢？啊，你说神的慈诚爱索牵引他，刚刚才说神的灵离开了他的。没错，耶和华的灵离开了参孙，跟着参孙失去的不单止是服侍神的力气，他更加失去了视力，被人挖了只眼，失去了自由，他要坐监，没有了尊严，要在那个庙里面被人玩。去到一个这么惨痛的经历，参孙终于醒觉了， 我们从他两个祈祷里面比较，就知道他有所不同。第一个祈祷，士师记十五章十八节的祈祷，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既然藉着仆人的手施行了这么大的拯救，现在岂可让我喝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从这一句的祈祷里面，你会发现是一个怎样的祈祷啊？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祈祷，是一个等价交换讲价的祈祷。喂，我为你打完仗，你给水我喝，但是他是不是为神打的？他其实是为自己报仇而打。但是当他经历这么惨痛的经历之后，右手边十六章二十八节的祈祷是怎样的呢？我们一同读，预备起。主耶和华，求你顾念我，神啊，求你加我力量，只此一次，让我一次向非利士人报那挖去我双眼的仇。一个最不同的是什么？红色字，有称呼的，神终于有称呼了，主耶和华。这个呢对我们不陌生的，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有意思的。主，我们成日讲的，但其实主这个字对我们来讲都很有意思的。主即是什么意思啊？主人，即是你话事的。一个这么自我中心的人今天讲主，他愿意听神话了，给神话事了。耶和华这个字呢，耶和华这个字呢是令人想起以色列以前同以色列人立约，同耶和华立约的名字来的。耶和华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主耶和华呢其实是表示了参孙终于肯承认神同他的关系。跟住你会见到有求这个字出现了两次。求你顾念我，求你加我力量，即是说他已经知道力量的源头不是他外在的特征，是神。他更加知道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他只能够凭信心空空如也地去在神面前求力量，求他怜悯。这个的祈祷虽然最尾都是一个自私的祈祷，都是为自己报仇，但是个态度已经好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见到来这里你会觉得怎么样？唉，都好啦，终于肯回转啦。弟兄姊妹，去到这么惨痛才回转，可不可悲？我想我们见到他这样呢，我们觉得好可怕。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向神回转，不要迟，不要要去到一些很可悲的经历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去回转。跟住最后他这样求神力量，结果是怎样？大家都记得，就是参孙能够好大力地拱冧了整个外邦神的庙，当时的非利士人的庙叫大衮，大衮的庙宇倒塌，令到当时非利士人的众首领和三千的非利士人都死在里面。这个的后果告诉我们，神有没有离开参孙？没有。原来耶和华一路都没有离开他，之前只是暂时的离开，但是他没有离弃到参孙。当他回转呼求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再临在他身上，让他有这个的力气去完成神对他的托付，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简单看完参孙的故事之后，我们体会到原来我们是一个很容易随世界行轻忽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检视自己是不是成日都会被社会的文化影响，以致到我们很容易轻忽去神的心意。第二就是我们看到神慈诚的爱索临在参孙身上，我们就知道侍奉的动力不是在乎侍奉的果效， 是视乎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当灵性沉睡的子民参孙的故事告诉我们，侍奉是要依靠神的同在和力量，不是靠我们一些外在的表征，例如我们回了几耐教会，我们有几多的侍奉的经验等等这些。原来纵然参孙灵性沉睡，但是都没有改变上帝要在他身上成就心意，不过他换来不回转的时候带来惨痛的经历。心愿这个故事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有两个的反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曾经因为侍奉的果效低而放弃了侍奉呢？侍奉有没有令你更加刻意去追求神的同在和神的力量呢？愿主赐福给大家。